弟兄姊妹，主内平安。今天读经的经文是彼得前书二章的十八到二十五节。你们做仆人的，凡事要存敬畏的心，顺服主人，不但顺服那善良温和的，就是那乖僻的也要顺服。倘若人为叫良心对得住神，就忍受冤屈的苦楚，这是可喜爱的。你们这因犯罪受责打，能忍耐，有什么可夸的呢？但你们若因行善受苦，能忍耐，这在神看是可喜爱的。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中行。他并没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诡诈。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如今却归到你们灵魂的牧人监督了。感谢神的话语，下边的时间交给牧师。
各位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感谢主赐福我们又一次在这里相见。刚才弟兄已经给我们把这一段经文读过了，今天我们的题目是忍受冤屈的苦楚。忍受冤屈的苦楚，没有错，你听的就是这个题目。也许有人说，这不是封建社会的流毒吗？以前彼得那个时代有仆人，这劝仆人，这不是封建社会的流毒吗？现在谁还去说忍受冤屈的苦楚？你不表扬我，我都觉得挺生气的。也有人可能听了这个题目以后，他们会说啊，大陆嘛，大陆人哈，在这种黑暗的环境下，他也只能像阿秋那样自我安慰了。实际上往往在这个环境下的很多的弟兄姊妹，那也只能自我安慰了。但是我们可以靠着主给我们力量啊，在这个环境下。也有人他们会觉得这样的一个信息，这样一个题目是为那个统治阶级服务的，为他们唱赞歌来奴役这个线下的这些在恶劣环境下的这些人。但这不是今天我们讲这个题目的意思啊，我相信彼得写下这个话语来，这也不是他的意思。因为在他的经文当中已经提到了，说你们如果倘若有人愿意叫良心对得住神，就是每一个人他都会有来自于神的良知。你就不用说你信耶稣不信耶稣，一个人他有来自于神的良知，他就应该接受这段话。所以这个时代反对这样的真理，只表示什么？只表示这个时代的堕落远比彼得那个时代要堕落的多得多了。另外呢，在这个十九节还有二十节这两节经文当中，都说到了这一件事是可喜爱的，这在神看是可喜爱的。前面没有说是谁喜爱啊，后面说到了是神喜爱。毫无疑问，忍受冤屈的苦楚，一个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忍受冤屈的苦楚，这是神所喜爱的。所以我们讲这个题目一定是神所喜爱的，如果我们愿意照着神的这个话语去做的话，也一定是神所喜爱的。 除了这个以外，在这段经文的最后说到了，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如今却归到你们灵魂的牧人监督了。啊，原来我们是找到了我们的主，我们要跟随我们的主，每一个跟随主的人，他都要有如此经历。这样的经历可以叫我们去体会主的心肠，可以叫我们去更好的认识主，也可以叫我们去更好的跟随主。所以毫无疑问，这一个题目或这一件事，这一个信息对我们每个人来说意义是重大的。当然我知道这个时代是拒绝这样的信息，我们的人性，人的自我也拒绝这样的信息，所以毫无疑问这是一个碰撞，这个时代，我们的内心，人的价值观，各个方面都是一个挣扎。今天我想从三个方面和大家来讲这个题目。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要做一些背景的介绍。第二个，我们要和大家讲一讲，因为这段经文它是用主耶稣基督的榜样来劝勉当时那些做仆人的那一些人，所以我们要看看主耶稣的榜样。最后我们要把这个真理应用在我们的一些环境当中，给大家一些提示。所以下面我们要来做一个背景的介绍。首先呢，在这里我们要确定的是，彼得这个话它原来的本意，如果任何一个教训抽离于原始的背景，都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所以它有原始背景。那么原始的背景就是在彼得那个时代，他劝勉那些做仆人的基督徒。做仆人，我们现在对这个概念应该是不理解的，因为没有这个社会现实。至少我们可能生活在澳洲的这些弟兄姊妹们，我不知道你们在什么处境下，风闻什么二等公民、三等公民的说法，我们不管那些，你也不可能在那当家，当人家做人家的主人，但你也不可能是仆人呢。在罗马时代，据说他的仆人呢有好几种，例如有一些呢在一些达官贵人家里做一些管家，那他们也被称为仆人，其实他们的自由度相当的高。也有一些仆人呢，他们属于现在社会上一些工作单位当中的一些人。那么也有一些呢，就是在一些人的家里做一些实际的工作。还有一些人当然是奴隶了，他们没有人身自由，因为犯了法了，他们要被人囚禁在一个地方做劳工，这样的一些不同的情景。虽然这个社会背景距离现在已经有近2000年了，但实际上你看看，实际上处境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哈。这些做仆人的，他们常常会在他们服侍的环境下，因着制度，因着主人，因着他们自己的身份，经历一些不白之冤。而在这里面还有一个大的一个要素，就是这些人一旦他们信了耶稣以后，他们要按照主的教训去做去行，这一件事对于当时的那些没有归向主的，他的一些同作仆人的啦，他的一些服侍的人啊，社会也好，他们是不理解的，或他们也是不一定能接受得了的。那么在这个环境下，人怎么样来生存下去，人怎么样来谋求自己心灵当中的一些安慰，这是一个简单的背景。在这里我们必须要把两个环境把它锁定一下。一个呢，就是这是劝勉当时做仆人的，这是他们的社会身份。二一个，这一段经文主要处理的是他们的内心的心态。请不要把这段经文应用于社会制度的改变。为什么？因为这段经文虽然谈到了有些社会制度的问题，但是它不是要教大家去改变社会制度。我们知道我们有的时候在一些心灵当中的经历，可能会一些社会制度会有些冲突。有一些人或现在有一些人，他们为了要谋求自己内心的自由，他们就去和这个社会制度抗衡。有一些呢，社会制度是错的，有一些社会制度必须被推翻的，但是这段经文不是谈社会制度。我们常常受的冤屈确实是在社会制度底下所受的，这些不公义的制度，这些不公义的领导，这些犯罪作恶的 长官们给我们很多很大的冤屈。那么这个问题不是叫你去处理怎么样去和他们敌对，怎么样改变社会制度，怎么样拿起枪杆子里面来做斗争。这段经文是来谈我们内心当中怎么样来处理我们心灵的问题，所以我们必须把它限定在身份和内容当中，它是处理人的心态问题。我们知道没有一段经文可以处理世界上所有的问题，神也没有把世界上所有问题放在一段经文里处理。所以如果今天我们把思想脱离了这段经文的背景去谈另外一些东西，可能就不是我们经文要处理的，也不是今天我要想达到的一个目的了。除了这个以外呢，就是有一个更大的神学问题，或者说我们和神关系的一个问题，需要大家去慢慢的去处理。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十九节二十节两次提到，如果我们为了良心对得住神，如果我们是为了行善而忍受一些苦楚，这在神看为可喜爱的。现在就请大家静下心来去思考一下，如果神喜爱一件事，我们是一个信靠神的人，我们是一个跟随神的人，我们喜爱不喜爱？我相信100%的弟兄姊妹会说喜爱，很好，阿们，喜爱。那如果这件事发生在别人的身上，你一定会说喜爱。如果这件事发生在我的身上呢，发生在我自己的身上呢，我喜爱不喜爱？所以这件事给我们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挑战。第一个挑战呢，就是我们要不要接受这种意识，这种理念，或者说我们要不要从心灵当中去接受今天神赐给我们的这个话语，这个信息。如果我们要抵挡这个信息的话，哟，神喜爱，那我不喜爱，怎么办？要不要接受？有些人他们可能就会说，那就算接受呗，倒霉了吧，算是，那没办法吧，那怎么办呀？所以他就这样的来接受。其实接受的人，他内心当中还是排斥的，他并没有享受到这一件事给他带来的快乐，他并不喜爱，神喜爱。那也有一些人，他们抵挡的时候，或者说排斥的话，他们就问了。为什么神会喜爱神的儿女接受这种冤屈的苦楚，甚至神要叫神的儿女去接受这种冤屈的苦楚？我们再说一下啊，这个不能把这个事情扩大到没有边际了。我猜呢，可能我们今天来的听众们有一些人已经知道了，春节之后我们国家啊，我们中国有两个大的事件被整个世界关注。一个事件呢，就是奥运会啊，关注的好几亿人来关注这个奥运会，很多人拿金牌啊，很高兴啊，大家都评价说这个奥运会办得真好，这真是厉害了我的国。还有另外一件事大家一定会关注，世界上很多语言文字都已经发新闻了，就是徐州丰县的事。大家对这个事情怎么评价，各有自己的评价。或许在我们这个环境下不适合于说更多的话，但是罪恶的事在世界上每个地方都是如此。我们今天这段经文我们不能用在那个被铁链子拴起来的那个人，说你要忍受冤屈的苦楚，这是神看为可喜悦的。我一开始就说了，我们必须把它限定住，这不是在改变社会制度，也不应于这个方面，是我们心灵当中怎么样一个基督徒去来处理我们自己心灵当中的一些障碍，确确实实的面对不公义的事，社会制度在上掌权的，他们虽然圣经说不是空空配件，但是现在空空配件的太多了，所以这个权柄到底能够坚持多长时间我们不知道。我们相信神赋予人权柄是叫人赏善罚恶，结果他们罚恶赏善，那你想这还能维持时间长了吗？这非常危险的一个事。有一些弟兄姊妹他们陷入一种冤屈当中，我们和他们说，哎， 神喜爱你冤屈，你就受冤屈就行了。有的时候在患难困苦当中，弟兄姊妹他们也非常排斥。如果你和我这样说的话，我就说那你去吧，咱俩换一换吧。是，实际上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是排斥这个信息，我们抵挡这个道理，我们更不愿意在生活当中进入到这种事实。一旦这种事实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想方设法的躲避这些，我们不会想说主你喜悦这个事啊，你引导我叫我进入到这里面去体会你的心肠，好，那你喜悦我也喜悦这个事，并且我在这个事情当中从这里面得一些属灵的益处。如果我们是用这样的一个心态，至少你该处理制度的问题，处理制度的问题，你该处理社会不公义的问题，处理社会不公义的问题，但是遇到内心当中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处理。我再说一个话外题啊，这个几年以前香港有战争事件，有很多的牧师在这个环境下处在很纠结的位置上。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教会当中有一些老年的警察，也有一些青年的弟兄姊妹，上了大街上他们就对立，到了教会里都是弟兄姊妹，这个牧师就很难讲了这个道啊，非常难讲这个道。如果你去安慰劝勉老年人，少年人就得罪了，如果你去劝勉兼顾少年人，老年人就得罪了，最后教会很多因为这件事而分裂了。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可能牧师也好，是老年人也好，和少年人也好，他们忽略了今天我们所提到的这个课题，这是要处理我们内心当中怎么样来处理我们自己内心当中对这个问题的一个看法。主如果要叫我去经历这个冤屈的苦楚，而且主喜悦，我要不要接受？如果没有冤屈，大家都好说，都好办，甚至有一些呢，我忍受也没问题，只要没有冤屈就行。其实冤屈对人来说挺难以叫人接受的啊。所说的这个冤屈呢，实际上就是一个不公正的待遇。这个不公正待遇有的时候它是属于人际关系当中比较身边的人，也有一些呢它属于社会上的一些人，所以在职场上、家庭当中、教会里面和社会上，大家都可能会遇到这些问题。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在不同的场合可能要处理不同的问题，但是有一个问题请大家一定不要把它忽略了，这也是我们今天我一直强调的，就是今天我们讲的这个题目是把它锁定在内心的心灵的感受这个方面去处理它。那么还要和大家来谈的呢，就是经文本身就已经把另外一个因素把它排除了。二十节特别说了，说你们若因犯罪受责打能忍耐，有什么可夸的呢？但你们若因行善受苦能忍耐，这在神看是可喜爱的。我觉得可能我们在单位里，我们在社会上，我们在家庭当中，这两种可能性都会发生。因为圣经谈到了这两种，甚至是两种不同的，一个是我行善受苦，一个是我作恶受苦。可能我们既行了善也做了恶，同时在受苦，这两种情况也可能会有。那么这两种情况如果交叉在我们身上的时候，同样也会去处理这个问题。一个人如果是因为他的工作的失误，他就本应该承受他工作失误所带来的麻烦，但是有的时候人会把这个麻烦转移给别人，转嫁给别人，这怪罪别人啊，这是别人的问题，这不是我的问题。其实很多时候是我们自己造成的，那我们自己造成的，这个时候你就这个经文可用也不可用了啊？为什么？因为我们既然经历这些不公正的待遇，我们会觉得我们会不公正，也可能会有一些过分了。你们说我这个事情应该被打50大板，他打了我100大板，那你为这50大板是自己过犯造成的50大板，还是另外的50大板到底怎样？这两件事可能会拧在一起，还是要来处理我们心中的问题。所以这一些呢，这属于我们背景的一些介绍。那下面我们和大家提一提我们主耶稣的榜样，特别到了第21节，这是一个转折。那么前面是说 啊，神喜悦啊，良心对得住神啊，有一些乖僻的你也得去顺服，这些都挑战我们的品格和人性。其实你说一个人很可爱，哎呀，他有时候做错了事，我们就觉得挺可爱的，挺愿意原谅的。他有时候因为很可爱，加害在我们身上了，我们都很愿意来接受。但是有一些很乖僻的，我们很讨厌的，他的制度也好，他的个性也好，给我们带来了一些冤屈，这个我们就不大容易接受了。还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的信仰，它给我们带来一些不好的评价，带来一些攻击，甚至叫我们人身的自由受到一定的限制。因为我们有这种信仰，那这个时候我们想想，我们为主受苦就有意义有价值了。但是很多人呢，他即便是为主受苦，他也不愿意。我见过一个年轻的一个同工，那这位同工呢，我就劝勉他，因为圣经说叫我们以吃苦的心智为兵器嘛，我们尤其在这个环境下为主做见证格外的不容易。我就说我们以吃苦的心智为兵器啊。他就和我说，他说王师傅，我就没打算受苦。是你没打算受苦，你跟随耶稣他能行？你在这个地方做传道人来服侍人，他能行吗？他不行啊！你想不到的各什么环境都会临到我们，我们就是准备好了一个吃苦的心智，我们也不一定能够很好的经历的这个苦难，何况我们没有那个吃苦的心智。所以在这里两次彼得提到这是可喜爱的，这是神所喜爱的。那么在这里我们给大家的一个鼓励，就是请大家现在有排斥的那个心，慢慢慢慢的求神加给我们力量，转变成一个可喜爱的心，说主，我喜爱这个，我不再排斥这个，这是一个很大的升华，这是一个提升啊。为什么现在人都讲究自由，讲究人权？疫情当中有很多人呢，他连戴口罩他也不戴口罩，这西方人和东方人有很大的差异。这个问题西方人主张的可能就是自由，那你这违法了，那你限制我的自由了。我们很多的华人很愿意戴口罩，为什么？因为怕死。其实这也还没有涉及到我们的真理。我们基督徒应该从另外一个角度去考虑这个问题，就是哎，这是不是叫我觉得很不舒服啊？如果这个不舒服是神喜悦的，我要不要喜悦？那么我为什么要心里不喜悦不舒服我还要去接受？就是因为主喜悦。哎呀，这就牵涉到一个我们到底为谁活着的问题的这个本质的信仰的问题。所以21节有一个过渡，说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大家静下心的去想想这句话的话，其实这是个蛮沉重的一个问题啊。神把我们从罪恶里呼召出来了，有一个目的吧，很多目的啊，很多的目的啊，给我们赏赐，赦免我们的罪恶，建立我们和神和好的关系。哇，我们一听这个太好了，太好了，太宝贵了。但是在这个地方，保罗又告诉我们，神呼召我们的一个目的，就是要叫我们干什么？就是要叫我们为此啊。这个此是指哪一个呢？就是为了要满足神的喜悦啊。神，你喜悦什么我就愿意干什么。神说我就喜悦你受人冤屈。这个简直，神你怎么会喜欢这个？有的时候我也会常想，哎，你说世界上哪有一个父亲，世界上哪有一个母亲喜欢专门冤枉他的孩子？越冤枉他的孩子，他的孩子越受冤枉，他的爸爸妈妈越高兴。你哪有这样的父母啊？哎，你说我们的神就喜欢这个。所以我们还是要来调整我们的理念啊，我们必须来调整我们理念。有一些搞运动的一些人，爸爸得了世界冠军了，他知道要从一个一般的人变成一个世界冠军，他要经历很多的艰难，那么他也知道这个路是行得通的，但是要付一些代价。他就鼓励他的孩子，他要叫他孩子受各种训练，训练完了以后，他的孩子也取得成绩了。哎呀，两个人抱头痛哭。为什么？为今天我取得这个成绩喜乐喜极而泣，也为 今天取得这个成绩，经历那么多艰难，真是不容易啊。那个时候他就明白了，哎呀，我的爸爸的这个心肠是这样一个心肠啊。所以我们必须有一个理念的调整，神喜悦我们去忍受冤屈的苦楚，他不是愿意糟蹋我们，哎呀，愿意看着我们遭罪他的高兴，那这个神性有问题了，这样哈、啊，他是愿意叫我们干什么，跟随他以后去对他有更加丰富的认识，因为这是他呼召我们从世界当中出来，叫我们成为一个跟随主的一个人，其中的一个目的。他要叫我们知道神喜悦什么，他还要叫我们实际的生活当中去体验，你去体验体验，你体验体验神喜欢的这个味道是个什么味道。你有时候你到了一个新的地方，人给你一道好菜啊，人也说哎呀这道菜非常非常的好吃，你不愿接受啊，因为不习惯嘛。习惯了以后，哦，这个还这么有营养哈，这个还这么好啊。我就发现我们中国人啊，中国大餐王不得了，其实我们非常讲究的是味道、口感、器具家啊、外面的一些装盘的艺术。我们逐渐逐渐的，我们才知道哦，里面还要讲究营养。我们不管营养，我们管那个排场。哎，这个排场怎样？这个你看这个什么器具装着啊，摆一个什么形状？哎呀，这个口感怎么样？这个滋味不错。于是你看，在我们这个地方，很多很食品安全就是个问题了。你可能一个很好的食材，你不需要那么很复杂的加工，它就会对人很有营养。那到底要什么呢？逐渐逐渐，我们需要有一些理念的调整。我们在这个社会上，尤其现在这个时代，什么实现自我啦，我一定要做自己舒服啦，我不能委屈我自己啦。尤其随着年龄的增加呢，我们自己也会有各种各样的这样的一些人生的向往，但是我们蒙了主的呼召，主呼召了我们，他来来来，你来，你叫我干嘛？我叫你去办一件事啊，一件什么事？忍受冤屈的苦楚，你还要高兴，还要高兴的去忍受。我不知道各位，如果主耶稣在一开始招你的时候就这么和你说，你会同意还是不同意？其实稍微有一点点思想，愿意人生能够提升的人，他一定会承认人生患难困苦对自己有正面意义和价值。所以我们被召原是为此。那么下面说为什么，那个给一个解答一个原因吧，原因就落在主耶稣身上了。22节、23节、24节这三节里面三次提到他，这三次提到他分别提到了三件事，来回应来解释我们蒙召是要跟随主耶稣的脚踪行，所以主耶稣成为我们的榜样。那么在这里，主耶稣不但是我们的救主，主耶稣还是我们的榜样，就是我们不但信了一位拯救我的主，我们还是要跟随这位主，在生活当中，在心思意念里面，在处事为人，在这个社会上来解决我们心灵当中的一些问题。所以今天的这个题目是处理我们心灵的问题。我们如果不排斥这些，我们接受这些，下面我们的路程就比较好走。第一个就是他并没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诡诈。前两天我自己在家里写马可福音，写到最后14章、15章了这一段了。哎呀，写这段的时候有一个问题引发我一个既好笑啊又觉得又不好笑。什么事？当比拉多，犹太人的大祭司公会，比拉多、希律所有的这些人去审判耶稣的时候，审问耶稣，他们问了很多的问题，控告很多的项目，耶稣只对一个问题回答。大祭司就问，你是基督吗？耶稣说是，而且主耶稣把诗篇110篇说出来了，实际上那个话暗示了 今天你在审判我，将来有一天我在天上，我要审判万民。嗯，大祭司不一定能听得懂主耶稣这个话。大祭司可得到一个把柄了。好，你自称是弥赛亚，你自称是神的儿子，你亵渎神，正好可以治死你了。主耶稣只对这个问题回答。他和比拉多说了很多的话，是希望比拉多能够认识主，能够认识神，能够悔改。你看有一些人去控告耶稣啊，所以这个人说了，他这个说他拆毁这个圣殿三天就能建起来。这个人琢磨琢磨就觉得他主耶稣这个话太过分。人家说这个圣殿46年，其实那是修的圣殿，那不是第一圣殿，所罗门建第一圣殿不是46年。这个圣殿这不可能嘛，这么快的就建起来。其实主耶稣讲的话不是这个话，他们依据一个看似是事实的把它歪曲了，把它扭转过来，给耶稣扣一个帽子。人家主耶稣讲了说你们拆毁这圣殿，这圣殿是指他的身体，他三天能叫他复活，人耶稣的意思是这个意思。其实弟兄姊妹，我们在和别人交往的过程当中，很多的时候我们说的一些话别人真不一定懂。你看我常想哈，在我脑子里是大拇指，我不一定能完全把它表达出来，当我把它表达出来可能已经丢了20%了，那就成了中指了，食指了。我表达出的是这个，那在别人的耳朵里呢，他不一定能完全听明白我的主题啊，我的装饰啊，我的目的，他不一定能听出，他听了可能是这个了，于是呢他要往外讲的时候呢，可能就讲出这个来了。你说这两个人在交流的时候没有诚信，不理解对方的意思，给你带来冤枉，不很正常吗？只要是人和人相处的话，那也经常会有冤枉的事，那遇到冤枉的事你非得去辩驳去。主耶稣为什么不去辩驳？第一个，主耶稣的那一天或他的一生的主要的要办的事是要上十字架，那些事他不关心，那些事而且那些事对他来说那不叫个事儿嘛，那叫个什么事儿啊？不叫个事儿，所以他不会去在意那个事。弟兄姊妹，我们可就不行了，我们可就不行了，我们就会把一个鸡毛蒜皮的事看得比天都大，这就是我们的理念的不一样，无知和悖逆。有一天保罗他说过，他说啊，你们论断我都当做多大的事啊，有弟兄怎么能记着吧，多大的事啊，你们论断我，别人论断我，他都不会把它当做大事。哎呀，我们有好多的弟兄姊妹竖起耳朵来专门听别人的评价，好评价哎呀沾沾自喜，坏评价那一定得把这个事情摆明白了，他一定得把这个事情拧过来，不是这个，我毕生的经历就是要证明我是对的，其实明明自己是错的，非要来证明自己是对的，那就是我们以前的人性。你主耶稣呢，他没有犯罪啊，他口中没有诡诈。这我在写马可福音的注释的时候，我就在那想，哎，你说耶稣那一天看着周围的那些门徒们，看着周围的那些文士、法利赛人、祭司长、大祭司，看着比拉多和希律，他对他们了解的透透的，他们每一个意念，他们讲这个话的目的，他都非常非常清楚。各位弟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已经识人术练到这种程度了。如果你的识人术这么高明的话，你能一眼就能看这个人呢内心世界看得透透的，而且他在你身上使什么绊子，耍什么鬼把戏，你完全清楚。这个时候我们能够很淡定，不戳破了他，我们受到冤枉的时候，我又不把那个事实讲出来，这得多高的高风亮节啊，这多高的素质啊。实际上有一些人呢，他们我们中国文化当中用什么来处理这个问题呢，叫难得糊涂。 我们中国人文化传统用这样一个方式难得糊涂，其实就是自己麻醉自己嘛。主耶稣不是难得糊涂，主耶稣对这个事情其实他主要的目的是上十字架。那么回到我们身上来，我们主要的目的不是去证明那个是对那个是不对，我们主要的目的是说主你喜悦，那这件事如果能满足你喜悦我就喜悦，这个目的很明确啊，应该是这样一个目的。你说然后制度不对你改啊，你愿意怎么改怎么改啊，愿意参与怎么改就怎么改，怎么改都行，但是不能违背圣经的真理。也不是不叫你去改，什么有些错了你就应该改过来了，有些犯罪的那你就应该去处理嘛，他犯罪了你就应该去给他指出来他已经犯罪了嘛。但是把那些都处理好了，我们内心那个问题没有处理，神没有喜悦这件事的。如果他的核心问题是要叫我们去讨主的喜悦，这件事我们从来没有处理过，就是你很多事情你都菜都上齐了，最后人说主菜呢，哦，没有主菜，那你说你这个宴席谁来领军呢，没有主菜，说这个就不对了。主耶稣基督他自己没有犯罪，他口中甚至没有诡诈，你看人们就这么一些冤枉他，要我在场的话我就说你小子闭嘴，我明明不是那么说的，你怎么把这个事情给改成这个样子来了，我去找几个见证人去，张三李四都给你叫来，那你就证明我的正确。耶稣没有那样办，所以第一个就是他的说话，他说话做事没有错误啊。弟兄姊妹，我们很多的时候实际上是我们错了50%了，错了50分了，人家加害了我们100分，我们冤枉的不得了。为什么你多加我这50分？那么有没有另外前面的50分呢？所以我说，我们可能不一定就是完全行义、完全作恶，可能这两个都牵扯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更需要去好好的去处理我们内心这个问题。下面第二次提到主耶稣的时候，又说到说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这是我们应该效法的，或者说在我们经历冤屈的时候，至少这个问题我们应该想，至少这个问题我们应该处理，至少这个问题我们要让他去讨神喜悦，其他的问题你该怎么处理怎么处理。但是这个问题如果没有处理的话，我们或者说从来就没想过这个问题，那这一段经文在我们身上就没什么意义和价值了，或者说这件事对我们来说失去了他神允许这个事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意义和价值了。他被骂该不该骂他，那一个人可能很张狂，那个人胆儿太大了，你怎么敢骂耶稣呢，你知不知道他是谁。哎呀，我有时候我受到周围一些人的那个蔑视的时候，受到周围一些人的一些恶意的对待的时候，我总是有点想，你知不知道我是谁，我当年怎么厉害，如果我当年的话我怎么能允许着你怎样怎样。我想哎嘿，我们现在是个跟随耶稣的人，怎么我们会有这样的想法，怎么我们会有这样的思想，难道假如我们有机会我们还会去报复吗？你不应该报复啊。结果耶稣那一天被骂了，其实耶稣的智慧和聪明，他的语言能力不带脏字骂人还回去没问题的。有很多人说哎呀这个人骂人很厉害，不说脏字，结果呢什么脏的东西都能泼在这个人身上，那这简直太有艺术力了。我们也不可那样，因为主耶稣基督没有这样做，因为这和他的神性，这和他完美的人性是不一致的。他被骂的时候不还口，人家来危害他的时候他不去吓唬人家。我们有时候也会去，哎呀我有什么什么后台，我有什么什么本事，我恐吓他一番，这样也行，其实你对别人没有什么伤害。他不这样去做。我们如果背后有这个势力呢，我们如果背后有这个能力呢，今天你来这样对待我，我为了要讨主喜悦，我把我的锋芒，把我的能力，我把它压抑住，我放过你，就是主喜悦我，没有别的原因。所以我们的主耶稣在这里给我们做了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榜样。 越有世界上资源的人，事业上越有地位的人，事业上越聪明的人，他学这个功课越不大容易学。为什么？因为他可以有能力动用这些去回应对方，并且甚至比对方把这个事办得更漂亮，伤害你更厉害，叫你更发现不了。那是实际上这个世界就这个样。这个我们华人有我们华人的特点，我们大陆人有大陆人特点，哎呀，走关系啊，背后有些什么样的一些人啊，有些什么样的势力啊，那我没有那样一个办法报复你，我用其他的办法报复你。主耶稣基督没有这样。其实大家想一想，那些人如果他们真知道耶稣的身份的话，这些人呢自己锤脑袋学，把自己脑袋学尖了钻到地里头，他都哎呀觉得羞愧的不得了。你说你这冲着谁讲这个话？你自己还知道自己掂量掂量自己还有几分吧。他因为无知悖逆嘛，所以他就这样去做。主耶稣基督只将自己交托给神，这一句话对我们来说，对主耶稣基督没什么大的问题啊，对我们来说又是个麻烦。我现在挑战各位弟兄姊妹，你人生当中遇到一些极大的难处的时候，我人生当中遇到极大的难处挑战的时候，我相信大家都会把这个事交给神。但是假如事先你就知道了，你一旦把这个事交给神，你就得忍受冤屈的苦楚。你交不交给他办？交不交给他办？按不按照他的意思办？哎呀，你说我这个正好遇到这个难处，我说找个帮手，我找个后台，我想找个出路，结果没想到嘿，找到这大的神了。哎呀，这真是喜出望外啊。结果他给我出了一个方案，我一看，哎呀，你说这个你怎么给人出了这么个方案，这怎么能叫人接受得了，还叫我忍受冤屈的苦楚。你或者我们再说具体一下，你说我现在没有对象，我就找个对象，说主啊，你给我预备一个对象啊，叫我家庭和睦，叫我婚姻幸福。神和谐啊，说来这把这个妓女娶回去吧。哈、啊，你说我不是这个意思，我不想这个，我不要这个，你为什么给我这个？你看，你交托给神，主耶稣基督把自己交托给神，神定义将他压上。我突然想到了，今天我们讲的这个道理，好像对很多人确实有点不大适应啊。我们如果有一些弟兄姊妹刚刚信主，听了这个道有一点拦阻的话，你不用担心啊，过重的担子神不会加给你。但是你想舒服的话也不会舒服了。为什么？因为你和我都在挑主给我们的担子，而这个担子一定是照着你我的力量量给我们的。所以最后还是鼓励大家要把自己的事情交给神，神给我们解决的这个方案，神给我们解决的这个问题，结果一定是最好的。一定要相信坚定不移的依靠神。你说我受不了，我这个交托给神以后，他叫我去忍受着，我不忍受，我要怎么办？我要怎么办？没问题，你有自由，你又有资源，又有权柄，又有力量，最后看看能把这个问题处理了个什么结果，能比神处理的更好吗？我不相信我们的智商，我们的远见比神更大。所以主耶稣基督给我们留下这么一个好的榜样。第三次提到了24节，说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我们便得了医治。他被挂在木头上，他该被挂在木头上吗？他不该被挂在木头上。那么你说神这样安排不公义吗？表面上看这是不公义啊，那是这个他是个义的吗？他本该受义的报应吗？那为什么受了一个不义的报应？耶稣钉十字架，用一个什么名给钉上了呢？犹太人的王。当然大祭司说，你是犹太人的基督吗？就是受膏者吗？你是历史历代先知预言的那位拯救以色列人的拯救人类的那一位吗？ 那肯定是了，耶稣不能像我们华人身上有人谦卑哦，你说都说多了，说多了，没那么厉害，没那么厉害，不可能的，那嫂子那是谎言了。他就说是啊，而且主耶稣也说你说的是啊，我也是，你说的也是啊，就是啊。哦哟，这个大祭司吧，可逮着这个把柄了。好，你看他说健忘的话，你说他这吹牛说大话了，可逮着处死你的把柄。其实大家静下心就再一想的话，这件事应当是以色列人当时多么享福的一件事，弥赛亚终于来到我们中间了。弟兄姊妹，你说如果现在我们转眼之间被提到空中的话，你说多幸福的一件事，弥赛亚已经到了他们中间了，就是弥赛亚，就是拯救他们的，就是基督，就是犹太人的王。这个大祭司，你说他自己悖逆愚昧无知吧，哎，抓起他来，正好把他钉十字架。其实比拉多也知道，哎呀，这些人是嫉妒耶稣，因为人心都跟着耶稣去了，人有这不再活了他们了，所以他们出于嫉妒。但是当他们把主耶稣基督解到比拉多这个地方的时候，他们说，他说他是犹太人的王，这不是个信仰问题，这也不是个先知预言的应验的问题，这是个政治问题。那个意味着比拉多，哦，这又来了个造反的是吧，这又来要推翻罗马政府的是吧。其实主耶稣前几天进耶路撒冷的时候，人们是带着这种理念去迎接他的。哎呀，这弥赛亚终于来了，我们可以脱离罗马统治了，没有这回事。主耶稣基督他的使命不是要干这个，那是他们理解的政治性的弥赛亚，耶稣基督乃是要拯救人脱离罪恶。所以他被挂在木头，他不应该被挂在木头上啊。最后那些祭司们还说，哎，这个罪名有点不大对啊，你又能说他自己说他是犹太人，到底是不是犹太人的王，他们在还继续的咬文嚼字。其实这个罪名卡在耶稣身上，你说从哪个角度上说他到底对还是不对，他确实是犹太人王，他不仅是犹太人王，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但是他却被挂在木头上。那些人竟然都讥笑他，说什么，哎呀，这个人救了自己不能救别人呀。你看他们肯定他救过别人，当然他们的这个救的那个概念和主耶稣基督来救人的这个概念是不一样的。耶稣来救人是脱离罪恶，和神和好，脱离永远的刑罚。他们说救人，哎呀，就是瘸子行走，大麻风好了嘛，死人复活嘛，这些事他们不能否定这些事实。你看他从十字架下不来吧，他救不了自己。其实你把这个话倒过来，你说他就是因为不救自己，他才是能救人类的。这个人你说他到底是在讥笑耶稣，还是在唱给耶稣唱赞歌，这个问题在于你怎么解读他的这个话了。他本不应该把挂在木头上。实际上将来到了天上去，有一个白色大宝座审判，有一个基督台前的审判，那个时候也会来审判在地上你我每天所经历的事。那一天你不应该那样被对待，但是你就是那样被对待了，你怎么办？接受不接受？你说制度都不好，制度都帮你改制度，国家不好你改国家，那我们心灵当中有没有另外一项，就是哎，我要不要逃主喜悦？这件事主喜悦我什么？主喜悦我忍受冤屈的苦楚，我要不要去忍受冤屈的苦楚？我带着忍受冤屈的苦楚的同时，我去和领导谈谈这个制度应该怎么办，这个奖惩奖罚应该怎么办，事实如何？我们在神面前，在人面前，是不是这个问题处理的就会更好一些？我不谈我自己的和神之间的关系，解决神喜悦的这一件事，神在我身上的目的，我总去处理其他的一些东西。那将来审判的时候，主说我喜悦的事你办的怎么样啊？我只办我喜悦的事，我从来不办你所喜悦的事。主耶稣基督不应该被挂在木头上，但是他被挂在木头上了，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担当我们的罪恶。你看下面那些人啊，刺激性很强，这个对耶稣没有刺激啊，对我们是有刺激的。你不是基督吗？你从十字架下来不就证明你是基督了吗？就这么一个简单的问题，你怎么不去证明呢？这个比拉多吧就已经很纳闷了， 比拉多稀奇的是什么？人们把耶稣解来的时候，人们说这是犹太人的王。比拉多看看耶稣，你犹太人的王？你真犹太人的王？在他的逻辑里面，可能也认为你要是犹太人的王，犹太人应该保护你啊，他怎么会把你拿来叫我审判呢？你肯定不是。这个他更觉得纳闷稀奇的是，哎，这个犯人有意思啊，这个犯人怎么不自己为自己辩护？我就说我没有不给你机会为你辩护，我给你机会了吗？他们告你这么多，你一句话不说，他连这句话他都不回答，很稀奇。这不是一个人的什么那个素质高我们就能够胜过了，因为这是关乎人死活的问题了。有些人他们把面子看得比天大，这是关乎我面子的问题啊。但是主耶稣基督是义的代替不义的，他是为了讨神喜悦。所以下面他受的这所有的痛苦其实都不应该受啊，因为他不应该作为，他是个义人嘛，他不应该受罪的这个报应嘛，他不是为了我们这些罪人，他何必遭遇这些呢？虽然我们是跟随耶稣基督的人，我们的罪恶因着主耶稣基督的定十字架已经得到赦免了，但是我们还是要来跟随他体会这件事。说下面最后说到了，我们以前都好像羊走迷了一样。请问这个羊为什么走迷了？他不跟牧人，他当然就走迷了嘛。牧人知道路，牧人在前面领着，羊就在后面跟着。那么也有些人有一个牧人团队，后面还有人这样来保护了他啊，还有地方有牧羊犬保护了他。你这个一个人他就愿意瞎溜达，一个羊嘎哒嘎哒自己在这草好吃，哎呀光看着这草好吃起来，人家羊群都往前走了，你也不跟着往前走，最后找不着大群了，找不着牧人了，老鹰来叼走了，狼来吃掉了，这就叫偏行己路。怎么叫偏行己路？其实就是不跟随神。我们在这里可以蒙的一个很大的光照，当我们自己按着我喜悦的事，按着我喜悦的想法去做的时候，这已经走上了一个失迷的路。所以我们用这个标准去来看现在世界的主义和潮流，说不用听那么多，你想什么就干什么，实现自我，哎，不，谁的也不要听。这个我有一天我看了你们澳洲有一个新闻，这大陆一个人带着孩子上澳洲去，孩子上学呢回来不好写作业，家长就管教他呢，这个孩子在学校的学那些本事，就打了电话给警察，警察就来的调查是不是虐待孩子。我在这里对那个地方这些问题没什么体会哈。警察就说了，你再这样的话剥夺你的监护权。我到现在我都不理解，这是我的孩子，我管他怎么了？这就是大陆思维哈，澳洲有澳洲思维。其实哈，在这个世界上，从小我们现在就受了一种教育，自由。自由就是摆脱神的保护。在基督徒的很多的思想意念当中，我要自由，我要独立，我要干什么，世界就灌输这个东西。我们一开始和大家说了，我们现在要处理心灵问题，不是处理国家制度问题啊。但是你看世界的潮流呢，它就影响你，叫你干什么谁的也不听，我就按照我的意思来。主的呢，主的我也不听，主喜悦的我更不听，主喜悦我叫我去行善受苦，行善还行，但是如果叫我带着一点受苦的味道去行善，叫我带着一点受冤屈我再去行善，我更不行了。神喜悦，你愿喜悦喜悦去，我不喜悦。于是这个人他就是一个失迷的羊。所以从这些经文当中我们看见，失迷的这个羊，你说不信神的人，不跟随神的人，他就是个失迷的羊。其实一个信了主的人，他有时候他的思想也游离在神的旨意之外，他不愿意听从神的。我们从人的角度上来说， 我们说我们很软弱，因为没有人愿意受苦，谁愿意闲着没事受苦？有哪一位弟兄哪位姊妹，我们跑了大江，你可冤枉我吗？你可冤枉我？你不冤枉我我就难受。没有这样的，这样也不对，这样的也不一定神所喜悦。但是神喜悦的一个环境一旦给我们量上了，或者说我们已经进入到这种状态了，现在我们实在没办法摆脱的掉。在这里彼得又没有说你仆人，你做仆人的你有机会拿起枪来把他打死，他没有这样说。没有这样说的话，他反而这样说，说你处理你心灵的问题。所以我们一次再一次的说，这一段经文处理不了那么多的问题，这一段经文只锁定在处理我们心灵当中怎么样好好的顺服神，怎么样去听神的话，神喜悦那件事。这个经文也告诉我们，我们自己不能去找十字架碑，那不叫十字架。我专门要找一个被人冤屈的事啊，因为这样神喜悦，那不是神量给你的，是神量给你的，他会引导你，自己找的那不算数。所以跟随神，我们在这说迷失了羊。什么叫迷失了羊？当然不信神的人肯定迷失了。一个在羊群当中跟随耶稣基督，在教会里待了那么多年的人，老是我行我素，我按照我的意思去做，这个人的他心灵也是个疑虑状态，也不是个神所喜悦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看见耶稣基督的榜样，值得我们学习和效法。最后呢，我们和大家提示一下这个真理，或者说有这么几种环境可能会叫我们要去体会主所喜悦的那种叫我们忍受冤屈的这种环境。一个呢，在职场中，我们在职场当中给别人打工，我们做工作，那有的时候说我在我规矩之内的，我应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其实即便是这样子，领导也会冤枉我们。这个事实不是你看到的这个样子，在我们国内太多这样的事了。巴结领导，一领导来了干得好，哎呀拼命的干，可好了，领导一走他比谁都闲。最后哎呀，这人溜马溜杆爬的，这些人拍马屁的人家上去了，你实打实在这干的这个人呢，人看不见。其实真正的领导他是用业绩说话的，你只要有好业绩，不搞人际关系也无所谓。我在南方人我也不搞人际关系，搞什么人际关系？你我在工作上你挑剔不出来，当然现在一些个体的一些单位他更是看你的业绩，你用业绩说话吧，是吧？干嘛要用这些关系呢？没必要去抗上啊。在家庭当中，我觉得可能我们这方面的体会会更多。我猜啊，这个猜我估计100%的正确，可能我们各位都被父母冤枉过。我猜我们各位父母，你去问问你孩子有没有，你父母有没有冤枉过你？100%也会说，我父母经常冤枉我们。家庭当中常会有这样的一些事，当家庭当中有这样的事情的话，你还能非得也掰扯个理来吗？非得掰扯一个上法庭吗？不过就是一些鸡毛蒜皮的事吗？你吵吵这个有什么用啊？这又不存在什么社会制度的问题，是吧？但是家暴的问题是另外一个问题了。还有一些呢，是属于社会上的，社会上的有一些问题，它确实牵涉到基督徒的社会的影响问题。那如果牵涉到这些影响的问题的时候，属于制度的还是要去处理一些制度的事，属于关系的还要去处理一些关系。但是所有的那些问题处理完了，一定不能忽视，就是在这件事情上我要不要讨神喜悦啊，心灵当中讨神喜悦。最后一个场景可能发生在教会中。我知道我在教会当冤枉过人。我也知道在教会当中我被人冤枉过。其实只要有人的地方就可能会发生这样的事。我冤枉别人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人还挺坏的啊，有时候我会安慰自己，叫他学学这个功课。其实这是我自己的不对的啊。那我被人冤枉的时候，有的时候如果涉及到一些大节问题，能去解释清楚去解释清楚。解释完了就完了，别弄到最后哎呀天天跟人以后去解释来解释去解释去，就是我们中国人所说的越描越黑呀、啊、你描它干什么，越描越黑。 那你最后只能在主那个地方说，主，你喜悦这样是吗？这件事是你量给我的吗？那是你量给我的，我就继续在这里为你做光做盐，继续在这里做你所喜悦的事。有一些人他们就采取跳槽啦，干什么呢？其实啊，你看看世界各地的教会，他和很多人的家庭一样，哪有完美的教会啊，也没有完美的牧师。尽管我们愿意追求完美，我们都是在追求完美的过程当中。所以职场也好，家庭也好，社会也好，教会也好，可能都需要我们去在这些环境当中去处理一个问题。以前或许我们排斥的，或许我们不愿意的，或许我们自己接受不了的，就是可能有一个环境临到我们，神要叫我们去经历一些冤屈的苦楚。这个时候神喜悦，你要不要喜悦？我们带着这样一个心，我们自己过一会儿向主去祷告。我们首先要来寻求神，说出这种环境是你带领我的，我就接受。如果我自己找这个麻烦，你得接受，你自己找出了这么一个事儿，你不得自己去负这个责任吗？那如果不是的话，我受到了不公义的待遇，你要借的这件事是要叫我更加的体会主的心肠，叫我更加的认识神，叫我好好的去跟随主，那我应该怎么处理我心灵的这个问题？现实生活当中的制度关系啊，各方面的这些问题，你该怎么去处理？怎么去处理？但是这个问题必须去处理。今天我们和大家一同在这里讲的这个信息的题目就是忍受冤屈的苦楚。我在一开始信主的时候，我就非常喜欢看圣经，特别着迷，虽然不明白其中的意思，但是看哪里都好。但是只有两个字不好，我觉得如果圣经把这两个字拿走的话，圣经就会更完美。那两个字是什么呢？是忍耐。你猜一猜，如果圣经把忍耐这两个字拿走的话，圣经会更好吗？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有多少事你必须这么去面对它？心理学家告诉你这样做啊，你自己告诉你这样做，文化传统告诉你这样做，但是今天有一个更大的一个亮光临到我们，就是神喜悦。我们作为一个跟随主的人，作为一个蒙主拯救的人，主喜悦我们这样做。我们想一想，我们要不要接受？要不要调整一下理念？要不要在现实生活当中，有可能我们说，哎呀，我经常听那个信息，好，我忍着，一跳下去以后受不了了，又蹦出来了，一想也不行，又蹦出去，蹦进去了，环境又蹦进去了。很多人在这个环境当中，我一边去祷告神，我一边又用神的办法去处理，我矛盾，这是个比较正常的一种挣扎。最后一定是记住，如果主喜悦我忍受冤屈的苦楚，我就喜悦，我就接受。约瑟没有一辈子做人的仆人，大卫也没有一辈子被人追杀，神会有一个机会给你过去，就好像主耶稣基督最后说成了，主耶稣基督复活带来新生一样。愿新的一年啊，新的一天，新的一周，我们带着这样的一个感恩的快乐的一个心来接受这个信息，并且回去在自己的职场中、家庭中、教会中、社会当中，去按着神的心意忍受冤屈的苦楚吧。如果你这样的话，就不是苦楚了，是一个喜乐，否则就叫忍受，不叫忍耐。忍耐里面是带着盼望的，忍受里面是倒霉活该，我没办法，我只能这样。所以我们不是宿命论，愿主赐福各位，今天就分享到这里。